欢迎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，以下文章题目是《禁足与重启》，作者叶汉中。1月20日，美国第一位新冠病毒患者确诊，至今全美50州居民已有数月或数周被程度不一的禁足令所限，被迫宅在家中，闷得发慌，连在家远距教学的学生都高喊我想上学，可见人们对重启正常生活的向往。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，传染途径、人传人的病毒浓度、潜伏期的长短、无症状病例等仍是未知数。现有居家避疫、社交距离、戴口罩、勤洗手等防范措施，充其量只是希望延缓病毒传播扩散的速度，以拖代变，以空间换取时间，好等到疫苗或其他阻绝病毒的方法问世。但是人人禁足在家，企业纷纷关门，令全美4周内新增失业人口突破2200万，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巨。川普总统原来坚持5月1日全国复工，但4月16日已经改口，将视实际疫情分3阶段重启美国计划，具体进度由各州长自行决定。事实上，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的抉择：继续禁足保人命，或重启复工救经济。4月8日，武汉解封后，中国宣布正式分区复工。重灾区伊朗已于11日开始，除首都德黑兰外逐步复工。丹麦、西班牙、韩国也开始跟进。德国希望5月4日起逐步解禁。英国政府原来鼓吹群体免疫理论，想让全民经历病毒洗劫后命大死不了的97%人口获得抗体，则人人都有了免疫力。德国的重启计划也寄望于全面抗体检测，令有抗体者优先复工。问题是，此一流行病学的常识未必适用于新冠病毒。4月17日，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专家强调，至今没有证据显示血液中有抗体的人就能免疫，不会二度感染，也不会感染他人。已有新冠病毒患者痊愈后又复阳，这也证实了这一疑虑。所以谁都无法确定重启复工是否会导致第二波扩散。目前各国政府的解禁复工计划基本上都是在赌，赢了天下太平，输了全民遭殃。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美国，至截稿时已有75万人确诊，与4万人失去生命，主要有2大原因。一是疾控中心发出的第一批检测包因制作时受到污染，初期检测失效，不知自己是否已确诊者到处乱走，造成社区感染。这问题疾控中心竟拖了1个多月才解决。二是联邦急难管理署应战初期的混乱，该署以往都是举全国之力处理地域性急难事件，如风灾、水灾、地震、海啸等，但这次全国遍燃烽火，需求远超原来的设计，使其措手不及，以致出现联邦与各州在全世界争购防疫物资的乱象，直到2周之后才回过神来。政治人物利用疫情打知名度，却没专心抗疫，于事无补。纽约州长葛莫把每日疫情记者会开成脱口秀，与川普总统互呛，一度声势大涨，有人还建议民主党征召他为总统候选人。他向联邦争取的物资都到手了，但纽约州确诊及死亡人数却是全美第一。葛莫也怪罪纽约市长执行暂停令不力，但他原来允诺的州警及国民兵的支援却是口惠而实不至。1873年6月起，蝗虫肆虐明尼苏达州4年之久，横扫40郡50万亩，各种打杀方法都无效。州长约翰·珀斯伯里在州民请求下宣布1877年4月26日为全州祷告日，全民寻求上帝的帮助。几天后，寒流带来大风雪、冰雹及酷寒，蝗虫死伤殆尽，直至1930年都未再来进犯， 有科学家不认为这是蝗虫消失的主因，但蝗虫的确消失了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如果人们在经历生死悬于一线的震撼后，知道人在造物主面前是多么渺小无知，了解人类在地球生态中并非主宰，而只是万物共生的一环，在上帝面前谦卑自省，就能从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学到人生功课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会在人们认罪悔改后，因其慈悲及怜悯，而以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救我们脱离新冠病毒的威胁。感谢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，我是 Vincent， 愿上帝赐福给您。